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最近的时间里呢，凌云在节目中经常和您分享一些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的故事，真是希望透过这些伟大科学家的智慧言论，能够帮助我们对他们所信仰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世界人类的造物主有更坚定的信心。今天在节目中，凌云要给您介绍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路易·巴斯德。这篇文章来自晨修晚岛。巴斯德倡导疾病细菌学说，以及发明预防接种方法而闻名。他是第一个创造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的科学家，被世人称颂为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他被认为是微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常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法国化学家巴斯德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巴斯德共有5个子女，只有2个活到成年，其余3个死于伤寒。这件事激发了他去研究和治愈各种传染病的方法。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使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室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在巴斯德的时代，有人认为生命可以由无生命的物质所产生，也就是自然发生论。作为证据之一是腐败的生蛆现象。 出于他对神的信仰。巴斯德不相信物质可以产生生命，他相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经过潜心研究，巴斯德发明的消毒法证明了非生命物质不能产生生命。巴斯德证明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直接造的。上帝可以用泥土造人，但人不能。年老时，巴斯德回母校演讲，他说他一生面对极大的反对，却能节节胜利的两个原因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他说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召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热情 enthusiasm， 这是最好的字，由 en 和 dio 合成， en 是里面， dio 是神。真正持久的热情是因为上帝住在我的心里。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谈到真假师父之辩。那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到二十二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以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里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分辨假师父，假师父的特征，提到他们是淫乱，提到他们的贪财，提到他们毁谤尊位的骄傲自大等等。在这里也提到一些的例子，讲到贪财，他就提到巴兰。巴兰当时候贪爱别人给他的钱财，所以他就去做咒诅以色列的事情，这是神所不要他做的事情。好，神就用他所骑的这个驴说话拦阻了他。好，那么我们也看见在这里提到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啊，他们这个在情欲上面放纵自己，并且还吸引引诱了那些其他的人一起去做，所以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会被缠住在自己的这些的污秽的当中，而且他们的境况是非常不好。因此第二十节就提到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都是说怎么样子消极的，好像不要去受他们的影响，看到他们这些不好的地方，要知道他这些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二十节就提醒我们，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这里提到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些真假师父，我们最后还是要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上面要来去认识他，并且去经历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是像我们曾经提过在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所提到的，我们不要按照私义来解经，要按照正义来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按照正义来分解，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开一条笔直的路，或者是说在一个很难穿过的森林里面能够开一条路出来。这个原文有这么样一个意思在这里面。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沿着正确的路线来引导真理的话语。所以根据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的解释，正义分解这句话 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的使真理的信息不偏离正直的道路。所以保罗提到说要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也就是要使真理的信息，使神的话不要偏离这一条正确的正直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把圣经里面正确的合乎原文合乎原来的思想这样子的信息要把它解释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就必须要对整本圣经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最基本的，我们要熟读圣经，熟读神的话。讲到要熟读神的话，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渴慕想要读神的话，可是凡事也都有一个次序的。有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样读圣经，很容易就随便的没有次序的，好像毫无章法的去读圣经。你知道在神学院里面，神学生读神学读圣经都要先从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先读起的，有了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的基础，再过来可能旧约就去找一些其中的某一卷，比如说摩西五经就找生命记，比如说先知书可能就找以赛亚书。就是你要有一个概论的基础之后，你再去读专卷的书。但是今天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好像觉得说，哎呀，我最不懂启示录了，所以我就先读启示录，我要把启示录弄懂了，好像就表示他圣经就都懂了。其实这个次序就错了。你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圣经的基础，对圣经连一遍都没有读过，你怎么能够读得懂启示录呢？所以我们研经要有次序的研经，先从专题的这些当中，比如说信心，比如说得救，比如说重生，比如说因信称义，从这些专题的主题的研经，然后进而我们可以谈到来进一步的去读一卷圣经的这种的研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么我们对圣经要熟悉呢？我们就要速读圣经，我们要花时间来速读圣经，读熟神的话语。啊，国内有一个农村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学道班，都是大概十七八岁，甚至有的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就来参加这个学道班。那么在这个学道班，他们的学习环境是很不好的，生活的条件相当的不好，但是这些学生们非常的渴慕。那么他们的老师呢，也就是他们唯一的校长、唯一的老师、唯一的教会的传道人，就要求他们每一个大概是每三个月就要把圣经读一遍啊。那么他们一年就要把圣经读个四遍，所以他们每一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了，晨更灵修完了之后就花一个小时来读圣经，不断的读，不断的读。虽然他们都是没有受过太高水平的教育，可是他们对神话语的熟悉度可能比那些在神学院的博士班毕业的都还熟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管你现在的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有圣经，先好好的把圣经读熟。那么不单单要读熟神的话，我们也要默想背诵神的话，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建立灵修的习惯。每一天早上最重要的，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灵修，灵修当中，那么我们要去默想神的话。所以我曾经介绍过一个灵修的方式，就是叫做祷读，也就是用神的话来祷告。所以早上起来，今天你把按照次序，比如说你今天读了诗篇，那么诗篇第一篇，当你读了之后，可能读了某一段，那么其中有一节，这一节是你感觉到仿佛是神透过这一节跟你说话，你就把这一节好好的拿来当作你早上灵修的经文，一面读一面默想，读了默想有感受了再祷告出来，直读直祷，直接把经文读出来当作你的祷告，随灵化祷，有了感受接着继续的就把它祷告出来，一段一段的祷，祷告到重点，祷告到透，不透不放。当我们早上这样子的来读圣经，这样子的来默想，这样子的来灵修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就会越来越成长，而且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我们自然就知道如何来分辨假师傅。那么我们也要背经，背经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背神的话语。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教小孩子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从小就教导孩子背神的话？李托森弟兄挑战他们的年轻人在三十岁以前把新约整个背起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对我们的年轻人发出同样的挑战，把神的话背记在心，以至于他们能够明辨是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默想背诵神的话。最重要的，我们要来遵守信靠神的话。诗篇119篇42节说，我信靠你的话。在后面这一节圣经里面后面提到说，他说我信靠你的话。罗马书第10章17节也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在这一个普遍怀疑神话语的时代，上帝曾经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候欧洲兴起了两种学说，一个是英国人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是德国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人都使得后代的人对神的话语产生了否认，产生了疑问，到处的人都在问到底有没有神，神在哪里。感谢神，上帝借着当时候有一位 George Mueller 穆勒牧师主持的孤儿院来证明有神。他照顾了10000多名的孤儿，经手了150万英镑的奉献。可是他经常的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他借着这个孤儿院，他一生当中超过10000以上的事情，神垂听他的祷告，见证了这一位神对他自己所说的话语，他绝对不会违背的，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影响了当时候的人对神的信靠。但愿我们都来信靠这位神，读他的话语，并且好好的照着去遵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异端学说还有这些假先知假师父横行的时代，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认真的读你的话语，背记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信靠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使这世代的人看见，只有来回到你的面前信靠你，才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出路。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啊，我需要你的话语，好像需要饮食一样。如果没有你的话语，我就没有力量。主啊，我需要你的同在，好像需要呼吸一样。如果有了你的同在，我就免了死亡。我要依靠，我要依靠耶和华，就好像那一棵树栽在生命的河水旁，炎热来都要不惧怕，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叶子青翠结果不止。